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十集的《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朋友的喜欢跟支持，也欢迎新朋友来找我们聊天。大家在网上搜“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各大 Podcast 平台、Spotify、B 站、小红书、小宇宙直接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在上面发文给大家一些有趣的资讯。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也会更有动力持续创作。
今天来的是我的朋友，我大学的朋友，以前的室友小贺。
Hello， 嗨，
小贺出现了。小贺现在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他就自己去那边读书，然后就留在那里工作了。他也是一个 data scientist。
是的，我上一个工作又变 apply scientist， 都差不多，换汤不换药。
那我们今天请小贺来是想聊一聊 data labeling。要说起最新这么火的 ChatGPT 或者是 generative AI 呢，大家都是肯定都听过的。那 ChatGPT 当中最后这个字母 T transformers 呢，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或者说ChatGPT 所用的 model 可能对于关注这个领域的人来讲并不是一个什么 big breakthrough。 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更好奇的是他们的 data 是怎么处理的，他们用来 train Transformers model 所用的 data 是如何收集来的。那今天我是很期待小何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data labeling 的这个过程以及他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ChatGPT 的成功其实跟 data labeling 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你看前几代的 model， 它其实都大很多，但是 ChatGPT 既然体量上比较小，但却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跟它背后的数据特别干净，有经过很多的 preprocessing data labeling 这整套流程都非常有关系。这个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RLHA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那今天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了解这个 RLHF 是怎么 putting action。 先介绍一下小贺，其实之前跟我们一样都是 data scientist， 因为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比较清楚他的历程。他在前一年他中间就辞职，就暂时没有做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小贺要不要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在做 data labeler 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好，就是对我来英国念研究生念的是相当于 GIS， 就是地理信息系统嘛，智能城市跟 Urban Analytics， 但其实就是 GIS 嘛，对吧？我当时就是先做对，做 GIS， 然后毕业的时候也是嘛，就大部分同学都去，就算是比较传统行业吧，就是什么建筑啊，或者是城市规划，或者是这种 civil engineering 的事务所。然后当时就很想要找可以 sponsor visa 的工作，然后就发现好像 data scientist 比较 in demand。 那是2016-17年的样子嘛，可能在美国已经有那么几年就已经有一些什么 bootcamp 啊什么的，英国就稍微要慢一点。然后当时就是我记得我去找 data scientist 工作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工作。然后我当时去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很小的公司，是一家初创企业吧，当时才6-7个人。那他们做的是consulting， 就是 big data consulting 啊，是相当于是 Google Cloud 的一个合作伙伴，就是相当于 Google Cloud 想要卖他们的那个云嘛，想要跟 AWS 啊Azure 来竞争。然后 Google Cloud 就说，那我们的亮点就是 AI on cloud， 然后他就要一些 partner 去帮他们去给客户，就相当于表演一些如何
表演。
我觉得其实后来想想就是有一点是表演啦，就是给他们看说，哦，你的 data 我们给你就多么简单就可以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AI。 然后客户就很兴奋，然后谷歌说，那你就先把你的数据都 migrate 到我们的云上。然后那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 data 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team 我们做的都是很多 POC 嘛， proof of concepts，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后来仔细想其实表演性质很强。然后真正的公司就是 make profit 其实主要是靠 data engineering 的那种很就是好几个月的那种 big migration 那个来赚钱。然后我们这些 data scientist 就帮他们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就在那里做4年，还蛮好玩，因为接触到很多各行各业，也不能说各行各业吧，就是不同的领域的data science 的一些 projects。 然后就是面比较广，然后就从事什么 retail 啊media recommendation engine， 然后还有一些很多 telecommunication 一些 maintenance 一些 IoT， 就是time series forecast， 就是面很广，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但是对，就是后来就是做的事情觉得好像真的是做的项目表演性质比较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帮他们 deploy 啦，但是 deploy 完以后就也不知道到底他们就是不知道我们 很有感情做出来的项目何去何从。
哦，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得到反馈，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去做 POC 或者去做 deployment， 但是就不会像比如说如果是 in-house 的人去做的话，他可以看到最后的效果如何。
对对对，然后就包括我们到底做的东西出现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就有点心虚嘛，就觉得我都不知道人家怎么 maintain。 然后我就然后我第二份工作我就去产品公司去做一个叫就是 apply scientist， 就是大差不差，但是就是就是他有很多已经 deploy 一些 machine learning 啊，或者是就是一些 algorithm， 然后要 maintain， 要 on call， 然后就是就是我在那做了一些更有一点偏 MLE 的一些工作吧，就是写更多 code， 就干了一年多以后，觉得好像主要都在写 unit test， 然后写一些，然后他写了很多嘛，就是都感觉就是其实挺 repetitive 嘛，对吧？就是有一些 framework， 然后你就抄啊，就是感觉有点无聊，然后就有点，然后就 midlife crisis 嘛，然后就说就先辞职，寻找一下人生的乐趣和意义。
那寻找人生的结果是去做了 data labeler 吗？
哎，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我想要就是我觉得从那个上一次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像我做 data labeling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有诚意啦。就是我没有是真的是在转行，就是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做 data labeling。
因为 Amy 就是那个我的 pimp。
对，我是他的pimp。那个时候他辞职以后，他就在找人生的方向，然后我说你这样都不用缴房贷了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email 来找我做 data labeling， 然后我 trace back 他其实应该是scale AI 的一个 data labeling 的 job， 那我自己是做不了，然后我就想到小贺，想说小贺可以赚一点零花钱，顺便告诉我到底 data labeling 这整个产业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把它 forward 给小贺，结果小贺就顺利的录取，就去当 data labeler 了。
Amy 就 deploy 我了，
被 deploy 去做 data labeler 了。
但是当时你接到来自于 Amy 的这个 request 的时候，你就愉快的去做了，是吗？
就是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嘛，因为好奇的点有几个啦。第一个是辞完职，就是然后就想说想试试看 freelance 或者是 contracting， 就是打零工的这个体验嘛。其实我刚辞职的时候，我最想去干的是送外卖，就因为我很爱，就是我前几年刚学会骑自行车就很开心，就很想说那我就骑车就送外卖，就是我很想要那个体验生活。但是后来发现送外卖就是大家因为是食物嘛，就盯得很紧，就是你要骑得很快，我觉得有点危险，然后就最后还是没有去。就是、
对啊，伦敦送外卖是要骑自行车的，
或者骑摩托嘛。然后我是想骑自行车，但是速度拼不赢人家，就是算了。然后就是我的心态是这样，想要去打零工，然后体验不同的东西。然后所以然后这对我其实也是好奇啦，就是说Gen AI 里面也是感觉。就是这个 data quality 或者是 data collection 就是都是一个谜嘛，我觉得就是挺神秘的，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去看一看吧。对，就愉快的接受了，然后就想说反正就很简单，就是把你的 CV 发过去，然后就是真的是感觉就几秒钟嘛，他就说 OK you are invited to the next stage of qualification。 我想说哎，那就试试看。
那做 data labeling 的你的雇主是谁呢？是有一个公司吗？
这个就是一个有一点也是不明不白的事情。
现在依然是不明不白吗？
对，就是我就跟你就是这个平台叫 Remote Tasks， 对吧？然后它跟 Scale AI 的关系就是其实应该我感觉是一家嘛，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分工什么。然后 Remote Task 这个平台就是它就是对各种各样的 Data Labeling， 其实很多都是图像，比如说什么scene understanding， 就是一张照片，然后要把每个 object 的那个轮廓勾勒清清楚楚啊，包括 lidar image satellite image 这些很多这种 image labeling。 然后但这个整个 remote task 里面它有一个叫什么 expert community， 就是我后来理解到就是说它招一些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特长的人，就其中就包括像 data scientist， 然后还有一些 programmer， 然后各种 programming language， 还有各种语言嘛，什么各种大语种小语种，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biology 啊，什么 physics， 还有像一些关于美国不同的州的一些当地的法律啊法案什么的都有，就是非常细化的，就是不同的 domain knowledge 的人，然后在这里面，对，说到雇主，为什么我觉得有点不明不白，就是好像整个你也没有真的在签合同，就是你就是 click， 就像它就是有一个 term and services， 你 click on it， 然后就算是相当于，对，就相当于签合同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名字叫什么，然后你只要给他你的 PayPal 的邮箱，然后他每周二就准时给你打钱就好了。
OK，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啊。对，就是第一个星期到周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钱真的会到吗？就觉得就是，然后就真的就到了，然后觉得哦 ，OK， I guess we're on
他给你的工作就是这种 task based 是吗？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包，然后这个包里面的 data 要怎么 label， 我跟你说清楚，然后你就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再返还给我就可以了。
他是这样子的，是一个他那个平台，然后他是计时的，等于是其实是应该是精确到分钟，然后他一般一个 task 就是一个 browser 你点进去嘛，然后它时间一般来说是45分钟到90分钟之间，但它那个 platform 很多很多 bug， 所以经常出故障，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想要，就是到底它的时间是多久。应该一般来说是最长时间是90分钟，然后它就会计时嘛，然后它就是按时收费，跳表跟打出租一样。
那每个人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一样吗？还是会有不同？
这个就是对，他就是都不一样，根据不同的职位嘛，而且根据他招人的地点，这个是我在看他们的那个 job description 里面就反正就是我可以讲，就 data scientist 他当时招就是在像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什么这几个国家，然后他招就是45到一小时，然后同样的工就是同工不同酬，同样的工作如果你在其他几个地点，比如说他有很多在 Latin America 或者是印度或者是菲律宾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的那个时薪就不一样，我不记得具体多少，但是就是差蛮多。他是这样子的。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当初我传给小贺的那个 job description， 他就是在找一个专业的 data scientist， 就是你不是 data scientist， 你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data labeler 的工作。
对，
对，然后时薪也蛮好的，就像他刚才说的40几块，也是 job description 直接写的。那我当时看到觉得说，哎，这个零工很高级啊，所以才会把它再转给小贺，
赚赚外快，我觉得还不错。
你 sign up 以后，它的 qualification process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它怎么 qualify 你真的懂 data science 这些东西，可以做 expert labeling？
这个就是当时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第一个部分很简单，就是英语，它就是考你的英语能力嘛，然后就有点像咱们当时考什么 SAT 啊什么那种，就是很怎么说，很问一些很精细的，比如说什么逗号，这个什么，比如说 A B and C 逗号，这个地方要不要放逗号，这种很细的语法，然后有这个多选，对，就有几个 multiple choice。然后说，
我觉得我会 fail，
你可以试试看，
美国人会 fail，
可以 refer 你。对，反正我当时觉得这就是很龟毛的点，当时我觉得哇，还好当年我觉得那个就是上一次我看这些，就是让我想到这些知识点真的是考 SAT 的时候。But anyway 那个就很短，就是考就是就几道选择题，然后完了以后就到考你的 data science 相关知识了。然后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他其实他就是他给你，他有一个 prompt， 然后底下有两个answers， 然后他让你来选择说哪一个 answer 更好，哪个 answer 更concise， 哪一个 answer 更 truthful， 他就是有几个这个打分的标准让你去选。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 prompt， 他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 data scientist， 然后你跟一些 e-commerce的一些 stakeholders 们一起开会，然后他们问你 K-means 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问你 K-means 对他们的 business 来说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你会怎么回答？然后有两个 answer， 就是我觉得十之八九啦，应该就是 LLM 生成的，但是都讲得非常好，就是两个 answer 都非常好，然后还就是又详尽又清晰，然后两个都有举例子，比如说 use case 有哪些，就是比如说什么可以什么 customers segmentation 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还生成了一个就是Jupyter Notebook， 就是说怎么样，就是 demonstrate 如何用 K-means 来解决这个 use case。然后我当时觉得 Oh my god， 那不就是我之前在那家公司做的表演性质的 data scientist 吗？就让我觉得当时有点震撼的是，我就觉得 LLM Gen AI 就是我觉得他要取代我之前做的那些写 unit test 那些工作，我觉得那就是肯定应该要取代那种非常简单重复的工作。然 然后我原来以为说，那就是在 consulting 你要跟人打交道，你要跟人家讲故事，
表演
故事
要表演的好。
对，我就觉得这部分好像没有那么好取代吧。结果 LM 那个答案虽然不是说完美，但是我就觉得比我当时在第一家公司我们面试啊什么很多 candidate 的回答都好很多。我当时觉得就是危机感就冲上头了。对，他就是就那，所以那个 qualification 就是有连续五六道这样的题，然后还有比如说 code 就是让你选哪一个 generated code 更好啊什么的，然后就
这个其实
是做题，
这其实是 RLHF 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 data modeling data labeling 做得好，它是有层次的，就是它不是 yes or no， 你常 label 就说啊这两个其实都不错，但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然后那个就会变它的 data label 进去 train 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s。它两个东西都相对好，请问它能够判别出哪一个更好，然后用那个去生成更多的文字，这样它的 label 是精细到这个程度的。
对，我觉得那个 label 的那个信息量就很大嘛，因为它还让你精确的比较说这两个各种打分标准哪一个更好。
哦，它是有一个 rubric 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什么 conciseness, truthfulness, relevance, completeness 之类的，就有四五项，然后每一项你都要给这两个打分，就他经常换，就后来我做的有一些 task 也有这个嘛，他经常会换他的那个 UI， 有的时候就让你给两个分别打分，就是零到五，还有的时候还让你比较说哪一个更好，然后有的时候还要你写 justification， 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 answer A 比 answer B 更 relevant。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种打分真的很难呢。我有一个有点搞笑的事迹要讲
啊，你讲一讲。
关于这种什么 0 to 5 0 to 10 scale 的事情，说起来是有点惨了，就是我生小孩的时候我是就是 water broke 就破水了之后呢就冲去医院了，然后在医院就当晚就要入住医院了，医院的护士就跟我说这个你的疼痛级别到4了，你再告诉我
啊。
然后我想说四是什么，
对、啊、
然后他说四 between 0 and 10 就是从零到十、我说我还是不知道四是什么呀，他说零就是不疼，十就是非常非常疼，然后我就很崩溃不行，我还是不知道四是什么，我就赶紧赶紧掏出手机 Google 零到十到底是什么，然后就看到有写网上写说四是很疼，但是你还是就是你还是可以有清醒的意识的，但我这个人就是 pain tolerance 特别高，我算是比较不怕疼的人，所以最后等我叫护士来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到七和八了就是你知道如果到太后面你是来不及打 epidural 的，就是来不及打那个麻药。
哦，
有的产妇她真的错过这个打麻药的时间，她就真的得
忍痛
硬生。对，就我还好是赶上了，但是就从此以后在工作当中每次别人跟我讲说哦 from 0 to 5 然后 from 0 to 10 你觉得是几，我都要拿这个故事出来跟他们讲，我就拿出来
哎，我有一个类似的经验，我是相反，我的 pain tolerance 非常低，就是有点 drama queen， 就会有点痛都会觉得很痛。然后有一次我是肚子很疼，然后就打不是那种急救，但是算是不是那么严重的急救，他就问我的 pain level 是多少，那我也是零到十我就不会回答，他就说那你现在疼痛程度你觉得你还可以看电视，就是还可以 enjoy watching TV 吗，我说不行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很严重，然后就直接叫一辆救护车来然后我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救护车来了，我去下楼开门，救护车问我说哎，那个病人在哪里，我说我就是病人，然后他们就啊你怎么站在这里，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也没有想要叫救护车，可是他问我能不能就是享受看电视的过程，我当时真的觉得不可以
对啊，我觉得这种打分都非常的 subjective、哎、那你在做这个 data labeling 的时候你是他会给你个 reference 吗，我很努力的在把话题扯回来、
对我觉得这个打分要简单一些，因为确实是打分，因为他会 有一些description， 就是说他有很多 training material， 就是说给你一些例子，就是零分长什么样、五分长什么样，就是你看看例子就觉得打了两个以后就觉得大差不差，有点感觉。
那他再给你就是 不同的任务它会都有这种不同的 training material 吗？还是
有，它经常，对，它经常时不时给你推送一下新的 training material。 它的，我觉得它的 platform 不是做得非常好。然后就是它就是怎么讲，就是整个这个 labeling 让我感受到这个产业和这个公司的作风就是就是非常 move fast， 就是他们会一直不停的 release 新的那个 version of the platform。 然后它也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都没有怎么经过 test，就是经常很 buggy， 它就 release 出来，然后就让我们这些 user 啦，对吧，我们就是 platform user， 然后就用，然后你觉得哎怎么出问题了，你就上 Slack 就 tag 那个 project lead， 然后就反馈，然后他在改，如果他觉得有够严重或者他非常需要你赶紧生成很多 label 的话，他就会很及时的去改，就会一天他可能会改好几次，就是真的非常 scrappy。 但是经常反正我记得蛮清楚，有一次我用那个 platform 那个 URL 里面都有 canary， 就是 canary deployment， 怎么我就已经在用了，然后很多很多非常明显的 bug 啊，但是它就是 move very fast， 就是那几个月我 label 了两三个月吧，就是感觉日新月异的变化。
小贺，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具体 data labeler 的 day to day 是什么样，你每天都是做一些什么样的 tasks 呢？
就是没有 day to day 啊， freelance 嘛，就是
就是你早上起来想说我今天来 label 两下好了，然后你就打开然后 label 一两个小时就自己 clock out 下班了，是这样吗？
啊，对啊，就很闲散啊，就是我每天醒来以后就打开 label， 然后就开始喝咖啡吃早饭，然后 label 一下，然后如果天气不错，就是一边吃早餐一边 label， 然后如果天气不错的时候，那我就出去走一走或者出去骑骑车，我就出门了。如果天气不太好又没什么事，那就大家再 label 一下，也没什么事干。就是很闲散，
就勉为其难来赚一下钱好了。
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但是我发现其实但是也有点上瘾，有的时候因为你就看到就像出租车打表一样，你就知道每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进入到那种就是一直就是如果我 label 比较多啊，一两天我就会突然进入到那种停不下来，然后如果要是有事，比如说跟朋友约好出去玩或者是看电影，然后就要离开我的电脑，不能 label， 我就觉得非常 grumpy， 就不想离开这个电脑。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OK， 这就很像 addiction， 我就觉得
这有点 gamify 这个 job，
对，
让你有点想要打怪通关的感觉。
对对对，讲到这个，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在搞 gamify， 但是我一次都没有赶上这个福利。就他有一些 missions， 就会说你什么一个星期如果 label 了什么三个或者是十个task。或者是怎样，然后他就给你就 bonus， 但是他这个很 buggy 这个 website， 所以我一次也没赶上。
哇，听起来跟小红书一样，我好烦这种。
对，
就是，
拿勋章，
对对
对，
就各种 badge， 然后各升级，
对，他只是有升级的，就是他有级别，然后还有什么 global ranking， 我不知道他那 global ranking 我的 ranking 是怎样。反正我当时有跟 Amy 分享，就是我第一次发现有这个 feature 的时候是400多名，然后过了一会儿200多名，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哎，他 globally 大概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在用这个平台的？
我刚才上一下他们的网站，我来看一下哈。
我们 real time 在查，
就是
非常真实的聊天。
Remote tasks 这个整个这个网站，它上面写它有 240K total taskers 在90多个国家。但是 remote task 就是它整个真的是 global operation， 就面很广，然后它分出来就是这个 expert community， 找 outlier 就是小一些。我记得我当时做，我当时有一个 project， 我被加到是一个 SQL， 就是你自己想一个 prompt， 然后自己再写 code， 写 SQL code， 就是自己给自己出题，然后自己再做题，就是，
OK，
就是你要 come up with this pair。然后当时这个项目我记得 Slack channel 里面看到是30-40个人吧，就是也不是很，
就是比较难一点的 task， 它就会其实没有几个人全世界。
你刚才讲的这个 task 它都不，这还算 data labeling 吗？我觉得像是在 generate training data 是吗？
啊，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在 generate training data， 对对，对，你说的是就是它其实也有嘛，就是它都叫 labeler， 然后它有分级别。就是有 attempter， 就是你是这种 generate 的，然后就比如说像 SQL， 就是你要 generate 这个 text 和 code， 然后我当时当那个项目里面就做这个就 come up with 就是 attempt 做了一会儿，然后就莫名其妙被 promote， 被 promote 这个还是很好笑，就是我当时还以为系统出了 bug， 因为我平时用的那些 button 都不见了，然后我就还去 Slack channel 里面报告说，哎，因为那段时间 platform 经常出 bug， 我就说是不是又出 bug 了？那些 button 都不见了，换了新的 button， 然后那个人就说，哦，那是因为你昨天被 promoted 变成 reviewer 了。我说 what？ 然后就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你到底要干嘛？你就在 platform 里面自己看，然后就哦 review 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变成就是别人写的这个 question answer 我来打分，就是那个还蛮明显的，大部分都是别的用户是别的 labeler 手写，就是自己写，偶尔会参一些我觉得看上去像 AI 写，但是我不知道是别的 labeler 用 ChatGPT 写的还是他们混杂真的是就是 AI 写的，对，就是有各种不同的 task， 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human feedback 的这个 dataset 还蛮，他 curate 的还蛮仔细的，好像就有 attempter， 然后 level one reviewer， 你可以accept， 你可以 edit it 或者是 reject it， 然后打分，然后好像还有另外一层的那个 reviewer， 应该我觉得我不知道是 peer review 还是怎样，反正它就有好多层这种 redundancy 吧，来提升他们一些数据的质量嘛。
我现在稍微有一点 confused 啊，就是说这个平台的一些 users 是像小贺你们这样的data labeler， 就是去 review 或者是去 generate data 的人，
嗯哼，
是有公司，就这个 tasks 是有公司或者有 clients 他们有这个需求，然后放到平台上再去 distribute 给你们，还是说这个平台收集很多这些 data 然后拿来卖给别人？
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但是是这样吗？因为那个这个平台背后的背后说他有点神秘，就是他的好像他这个公司就是 Scale AI 嘛，这 Scale AI 就是他不是跟很多就像 Open AI 啊 Anthropic Cohere 他们都有合作嘛，然后他们就我的猜想是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 Open AI 跟 Scale AI 的那个初期合作是很紧密的嘛，所以我觉得从看新闻，这个完全没有任何 inside information， 就是看新闻感觉是可能是 Open AI 有些那个requirement for dataset， 然后 Scale AI 去收集，然后之后可能 Scale AI 会有些跟别的客户有合作，至于他是就是 who came up with the task， 这我就不知道。
因为如果公司去找 Scale AI 来做这些task 的话， Scale AI 它的 expertise 反而不只是 crowdsourcing 这样的 labeler， 它其实也要去 design 这整个 data labeling 的 operation。
对
对，那在最下层的 labeler 这一层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 label 这些 data 到底会去哪里做什么，跟 Amazon 的 mechanical Turk 也蛮像，
对吧？
对，你只是做这些 task， 那其他他们怎么去使用就不干你的事了，他给你钱的同时你已经 sign away 你知道这些权利了。
就是这个这个 process， 我记得我是去看 Scale AI 的那个他们这个网站的 blog post， 他们的 blog post 还蛮好，我觉得他就好有几篇写的非常详细，就是他们怎么样用各种peer review 啊，各种 mechanism 来保证这个数据的，就是 human labeling 的 quality 啊，什么，它有什么，它有很多 ranking 啊，什么什么的系统。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你作为 labeler， 就是对，就是没有，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文化冲击吧，就是没有人跟你有那个闲工夫，或者是 even bother to explain anything to you， 就是他直接就是你每天打开那个 browser 都不一定跟你昨天看到一样，然后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个跟我们原来工作就是做 data scientist 啊 engineer， 你在公司受到那种待遇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就是你在公司大家就会觉得哦，我要跟你解释 context， 然后还要问你这个干的开不开心，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到底就是有什么 impact， 就哄你开心嘛，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就这种，我觉得让我看到了，我觉得有点寒心的一点就是觉得可能世界上很多人的工作都是这样，他们在工作中都是这样被对待的吧，就是觉得
会觉得会是一个特别容易被 replace 或者说完全 replaceable 的
啊，对啊，
状态是吗？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觉得被 replace， 我觉得倒是大家的工作，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
可以被 replace， 只是我觉得、
就是 replace 的 cost 很低，是不是？
嗯，就是我觉得有点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就没有，因为就是很 anonymize 嘛，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别人是谁，就是一个 distributed global force， 就是就是说很 anonymize 那种工作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还想问小贺，你们 label 的 data 除了刚才你讲的有这种就是自己 generate SQL 或者是去 review SQL， 然后以及可能有一些 text 的 data，还有什么不同类型的数据吗？
有，还有一个 Google Cloud Platform 的 Python SDK， 我在那里面是就 generate data 啦，就他给他的 prompt 其实很简单，就意思就是说你去看那个Python SDK 的那个 documentation， 你要生成一些 Jupyter Notebook as tutorial to showcas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documentation 或者是 API， 所以就是相当于你要自己想一个 prompt， 然后自己写一个 Jupyter Notebook tutorial， 然后就是对，要可以 run 的，然后就是让我当时有种感觉，哎，这个不就是
这不就你第一个 job 吗？
对啊，就是啊，就是要给客户或者是给大家培训写这个，就是一样啊。就是说，其实是原来干的活，本质上是差不多，只不过因为 anonymize 了，然后就是对，就变很 trivial、嗯。但是原来就是他会给你可能好几天或者是很好几个小时慢慢做的活，现在就是啊你自己打表了。
这个想想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以前做虽然说是同类型的活，但你以前做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output， 它是最终呈现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做的它是一个 input， 然后要把它变成一个更 generic 的 black box 去再生成可以
取代我们大家的工作的东西。
哦，
我真的是这种感觉，自己取代自己，
就自己给自己出题，然后自己给自己写完题，然后还去掉你可以开心去外面表演的成分，然后就直接喂到 model 里面去做 training 了。
对对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打工经验让我这种未知感就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那除了你有认识别的 data labeler 吗？就你有交到朋友吗？有什么其他背景的人在做 labeler？
我没有真的认识人，但是我就说说趣事吧。在那个 Slack channel 上真的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 Slack channel 里面就一般没有人讲话，我有人讲话就说哦，我的 payment 又 delay 了，就是气势汹汹的在那里 tag product lead where is my pay 什么的，就是一般就是这种信息。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 dynamic。然后当时 platform 经常坏，然后我就是一个好员工，就虽然我都不是人家的员工，我就在那天天就 report bugs， 就天天说哦这个 platform 那有出 bug， 那有出 bug。描述那个 bug， 然后其他 labeler 就会底下回复用 emoji 回复一个 same， 然后就很多人回复 same， 但是没有别人在 report。 然后当时那个 project lead 就是因为每个 slide channel 就每个项目就有个 project lead， 然后他们就在那应该不叫 project lead， 他们叫 project or task successful manager TSM。
这个 TSM 也是就是这个平台上的用户是吗？他是怎么选出来的？
这个就对就很好玩了。然后他们一般就是都在回答问题，然后当时有一个那个 TSM 就会因为我经常反映问题，他就会直接 DM 我，就用 Are you there? Can you huddle? 然后就直接打过来，然后说哦，你可以给我看看，你可以 share screen 给我，或者是给我描述一下你说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吗？然后他就做笔记做笔记，做完笔记他就说 OK， 我也会 report 给 team。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用 huddle 嘛，然后他打过来就我们就聊了一会儿，我就说你是怎么样，就是 How did you end up here？ 他就我说你的 employer 到底是谁，他说我也不知道。
你讲 How did you end up here 听起来也太奇怪了。
感觉是在监狱里面大家会互相问，
在监狱或在妓院听到的对
吗？那我就是我被我的 pimp Amy 打拉过来。哎呦，我就是想说，哎，你怎么开始做这个的？好了，不用说 end up here， 可能没有问的那么
难听。
难听。然后那个女生是个西班牙的女生，她都给我 rant 了很久，一开始打过来，她就说 ，Oh my god，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她说就是每天跟这个人开会，也不知道谁，就是感觉好像大家都不知道干嘛。她说她是先开始做，就是好像是做 Spanish language 的那个 labeling， 她就自己说打打零工，结果打着打着，然后就有人问她你要不要做那个 community。manager 什么的，他就说那行吧，然后就开始做。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然后我就说那你的 employer 是 scale 还是 remote task？ 他说我也没有什么 employer， 也就是每个星期就是那个黑票拿钱，就是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糊里糊涂的组织，我觉得对。
那小贺，你觉得就是做 data labeling 的人，他需要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就有这个，他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说法吗？对于这一行，
我觉得这个有点大词，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我对这个行业还没有那么了解。然后我觉得你叫这个叫一个行业，我觉得也有一点点， 不能说夸张吗？就
是
有点给他，
是不是有点像是你可以去当送外卖的delivery man， 可是你会没有办法去变成设计整套 delivery system 的人，就很难吗？你再怎么升，你可能升到 operation manager， 就像那个西班牙的女生一样，但是你不会再上去了，所以你的竞争力就到那里就天花板了。
我觉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觉得大家去干那个都不是为了 career progress。我也看到很多就是看起来挺心酸的故事，就是在那个 channel 里面，就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怎么没有我就没有 task， 或者是说我的 pay delay 了，我还等着这个 pay bill 呢什么的，就是说的挺心酸，就很焦急，就是让我也是意识到这个 geek economy 就是顺风顺水的时候是蛮爽的，就喝着咖啡，那个反正写写 code 或者是看一看 code， 你 就赚点零花钱，好像很方便。就是它项目 task 很多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想干多少干多少，就觉得很爽。但是就它就完全不 predict。就因为根本上来说，就是你跟这个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 promise， 没有任何的那个期待嘛，就是他有 project 给你就可以干，有收入。或者像最近我今年其实都没有在做，因为我那个他 platform 出了一个 bug， 我的 earning rate 变成了$1 per hour， 然后我就一直在 raise ticket 或者是 tag 那个 task success manager 说这个出 bug， 他就说哦出 bug 我帮你看一下，然后就一直也没什么，然后后来就是反正一直在出问题，所以就是说你不能靠这个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它当 career， 就是在这个 setup 下，我觉得就是有点，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在想怎么样在这里爬梯子吧，真的没什么梯子可以爬。我觉得
那我知道小贺 label 的很认真，那怎样会被 fire？
哦，我在对，我自己 label 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我 label 有多认真，直到我被 promote 当 reviewer， 我看到别人写了，我想说天哪，你写的这是什么鬼。就是很多人就是会，就很多人写的 SQL code 根本就不 run， 他就 submit，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没有底线。或者重复率很高，或者就是不够，他说不够 creative， 就是
写 SQL 还要 creative。
哇，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平心而论，我当时写的真的蛮 creative， 因为你要他那个 dataset， 然后你要编一个 use case 嘛，我要研究这个跟这个之间的区别，然后他会给你 complexity level 的 requirement， 然后如果是 hard 的话，那他给的例子其实是很复杂的，就是那个 SQL code 写，就是有你要就是两三屏幕嘛，就很复杂，然后那个 logic 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要 make sense， 然后就很多人很偷懒嘛，就是总是写那个what's the name of the football player with number blah， 然后这种就 reject。太偷懒。
如果 labeler 写出来的东西，或者说 labeler generate 的 data 被 reject 的很多的话，会相应的 adjust，
他们会被 kick out of the platform 有的时候。
我还以为说是会，就是比如说把他 rate 调低一点，是会直接被 kick out。
没有啦，就没有人有时间给你 adjust 这个东西，或者是给你 pip 什么的，就直接把你踢掉就好了，你不认真干活。
你create dirty data， 不如 create no data， 不是吗？
对啊对啊，所以就对，我觉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 consistently 经常被 reject 的话，就是说明这个人做事不认真或者不行，然后就不要你了。然后关键他就不会给你 feedback 有的时候，因为就是因为他很多东西有 delay 嘛，如果 reviewer 不够多的话，你可能一开始就半天你就写了很多 attempt， 你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然后突然有个 reviewer， 比如说像我圣诞节的时候就很无聊，然后就 review 了很多，就 bulk review 了很多，然后就有很多又是 reject， 可能现在想想可能就第二天那个人突然发他的那个acceptance rate 很低，然后可能低于哪个 threshold 以后，就反正他也不会有 warning， 你就打不开那个 browser， 因为很多人在 Slack channel 里面moan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说我的质量太低，然后就不让我做 task，
是因为小贺 bulk review 了。
哎呦，我应该也不是唯一一个了，不能全怪我。
哇，就让你们自己去对自己负责，好可怕。
对，就是很 brutal 嘛，我觉得
确实
对吧。
那这样收入其实也不会稳定，因为像小贺 label 的 task 可能是还比较 expert level 的，就人没有那么多。如果你 label 的东西像是普通的 language task， 是不是收入不一定会稳定？因为可能会 run out of task to label。时薪大概多少啊？你知道吗？
别的工作啊，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要在线看了。但是我有个印象啦，就是上次我有看一下那些 job description， 就是很多就是二三十到一个小时吧，就是大概很多平均值是这样子，
那也不错，
也不差，
不差啊，我觉得不差。但是像你说的，就是很不稳定嘛， 就包括、嗯、对啊 SQL 那个项目就已经结束了，它可能就是目前不需要更多 data。 然后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你每个人你有你会的 skills 对吧，但是他要把你 move on to another project， 他就需要一个就有一个 operation cost， 他要一问啊、谁会办这个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一般他这个效率就很低，所以每天都看到那个 TSM 在 channel 里面说，哦，今天我们没有 SQL 了，就今天需要 MongoDB 的那个人谁会你就 DM 我，然后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过几天可以把你 move on to that project， 然后就是完全没有稳定性了。有的时候他 platform down， 或者是他在就在更新系统什么，就几天都没有，所以你不能指望他。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有画面。我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还是什么的，就是关于横店的这种临时演员，就是每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去等着看有没有工作，然后就有那种选角导演来说，我今天要找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你们满足要求的举手，
对，
然后没有举手的人就走掉，
其他人可以回去了。
对对 对， 对，完全就是这样感觉，就是群众演员嘛，真的是这种感觉。嗯，
那小贺，你觉得如果以后你找到了一份稳定的 full time job， 你还会把data labeling 当做一个 side hustle 来做吗？
我觉得时不时的我会去看一看了，就是如果觉得，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如果他 platform 稳定，他把我的时薪调回45刀每小时的话，有的时候做做事还不错啊，赚点零花钱。但是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主要是 feedback loop 很快，那种爽的感觉就是你每天做计时，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是多少钱，然后第二周周二你就准时收到，就是这个 feedback loop 快，比原来收工资还要爽。就是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也好奇啦，就是说这个 field 到底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会就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们在需要收集什么样的数据，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是好奇，我也会时不时去看一看。
嗯，
我觉得在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苗头。
对，我觉得会啊，因为就可以看得到它包括那个 LM 生成的东西的 quality 啊什么的，还有包括就是它哪些 topic 它是他的 scale AI 的客户们在想要fine tune 或者怎么，就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或者是小贺又开始 label 某一种 data 跟 data science 相关的，就说明 data science 这一块可能又要被 automate 了。
我觉得反正，
他不是说已经差不多
了，
差不多
都知道了。我觉得，所以这个让我现在去找工作，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好像有点。上去 date， 但是你觉得看不到长远的未来的那种感觉。
啊，OK， 以你自己 data science 的背景，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可能会有稍微长远一点的未来的吗？
嗯，这是我的危机，因为我原来做 data scientist， 就是做 modeling 偏多的嘛，就是 machine learning 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在 LLM 开始之前，就已经有很多 auto ML 的一些工具嘛，就已经让我觉得，那我之前手写那些 code 就都不用啦，就直接在 auto ML 就好。所以我的感觉是，就是感觉做可以做的 ML 好像越来越少，因为现在真 AI 大家都去做，可是我的印象哈是感觉，除了在 OpenAI 的那些精英们，其他大部分人你可能需要就是 plugin API 对吧，就做 integration， 那很多公司就直接去找 software engineer， 如果他们只招一个人他就招 software engineer 就 integrate API 就好，然后就觉得那你能做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嘛，所以对，就是感觉不知道新的 skill sets 到底在哪里。
那现在英国的 data scientist 的就业市场怎么样，还是还跟美国一样比较差吗？
我觉得我也没有看那些新闻或者是那些数据回答的问题，但是我只能从我这个小的 data point 亲身经历，因为我今年就有去面试一些 full time job 嘛，我觉得听起来可就是没有像美国没有那么严峻，我觉得因为还有很多 job description 就是很多 open positions， 然后从 LinkedIn 上看到，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可不可靠啊，就是已经申请的人数来说也就还好，一般就几十个最多，有明年的公司上百就不错了，就好像没有像听到了美国那些公司就是美国那么严峻，但是我觉得从我自己为数不多的就是跳槽找工作经验来说，确实不像可能两三年前或者是四五年前就感觉自己可以当 princess， 现在就是好像只是要平和心态，大家来互相挑一挑。之前真的是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你 promising OK 赶紧来我们公司那种感觉。当然可能我原来也很幸运，就是觉得好像怎么面大家都觉得你来你来你来，现在就觉得哦我们哦还有别人。 可能还是有些落差，但是从数据和周围朋友找工作的那个周期来看，就好像也还好，没有那么人人自危的感觉。然后我也没有真的认识人就在英国被就是 tech 就 data scientist 被 lay off 的，也没有听过。
是不是也因为英国或者是欧洲的公司 mass lay off 没有那么容易啊？
我觉得法律上肯定有差，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英国或者欧洲啦，我们工程师啊 data scientist 你也知道，就是工资比跟美国完全不能比嘛。所以我在原来的公司第二公司是美国公司，就是蛮明显的，就是同工不同酬啊。我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也是蛮可能不少美国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吧，就可能一些工程师会去加拿大欧洲招嘛。哎，感觉自己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是有点物美价廉的工程师的感觉。所以可能
我想我想给听众朋友一点 perspective， 就是你从你的角度来讲，美国的 data scientist 同工不同酬，他的薪水大概会是英国的几倍，不要讲倍，就是多多少。
对对对，就会几倍啊，
会几倍，
就几倍几倍。对对对，我不知道具体看情况，但是从我就是 as anecdote 和一些就是偶尔看到 data points， 两三倍就差不多了。
对，那在英国请一个组一个 data science team， 当然也非常的合算啊。他可能两三倍的薪水可以省掉，然后也都讲英文。那时差，因为我之前去英国待过，然后时差也都可以 work around， 还蛮简单的。那对美国来公司来说，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对，
但是我也是有听过另外一面的看法，是觉得欧洲和英国的employees 他的福利会比较好，所以其实公司的成本在福利这方面的成本会很大。最近美国公司的这个 tech layoffs， 他如果是要 lay off 欧洲的员工的话会难很多，所以也是有看到有一些美国的 tech 公司，他可能接下来会不太敢在欧洲再招那么多员工了。
对对对，我觉得在欧洲其实主要就是 lay off 比较难。对，因为法律就像我们 notice period 什么都是两三个月嘛，就是你辞完职以后你还要干两三个月，或者是公司要开你也要，你还就是还要
要求
employees， 对，你要两三个月，就是一般都是这样。所以就是对开除会难一些。对，
要么是高福利，要么就是高风险，是吧？
我觉得但是美国的 tech 公司前几年为了增强 talent， 福利都卷得很厉害嘛。我觉得在欧洲的公司除了假期多一些嘛，法定假期多一些和难被开以外，其实别的福利竞争力也是没有美国那些 tech 公司给的那么大方的。
我个人认识的人，我觉得欧洲的人他打工的心态也比较好，比较就是比较好的员工。
哦，是吗？
对，他工作会比较就是当做工作来做吧。因为 engineer data science 类型的工作在美国他可能有点被捧得比较高，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自己的选择会比较多，因为前几年的关系嘛。但是欧洲这个气氛就比较还好，大家就觉得哦，这就是我的一份工作，那待遇就是这样，差不多是这，心态会比较平常一点。
不太会像比如说典型的传说中湾区很多人他可能会就是会有这种焦虑感，说我要去待遇更好的公司，会一直要想跳槽的这种状态，是吗？
我觉得欧洲，因为我觉得跟税高啊，还有大家可能工作就觉得就是一份工作嘛，反正就好好干就好。然后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 side hustle 啊，或者是 gig economy 这个概念，就我觉得大家心态就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做这个labeling 做这些 hustle 嘛，我跟我这边的朋友们讲，然后他们都觉得哇好新鲜，就想听八卦，可是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也不叫没有一个人啦，就是好像没有人说哎那我也想去赚这个外快，就是大家都觉得哇挺好玩的，那种 hustle 的心态就不是很明显吧，不管是哪个方面。
我要问你一个跟 data labeling 没有关系的问题。
哦OK。
小贺你是 Amy 很多年的朋友了，在你眼中 Amy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Amy 是个很会 hustle 的人。好啦，没有，就是 Amy 是一个，我觉得是个非常神奇的人。
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是个非常 original 的人，我觉得。就是我们认识十年了吧 ，Amy， 大概有超过十年。
有超过十年了。
超过十年，就是很了解，但是 Amy 的很多点子，和就是每次我跟他打电话，就觉得你怎么来干这个？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好奇心非常强，然后执行力非常强。然后很爱工作，很爱工作，很爱创作的人，他有很多 hobby。听众朋友们，我还就是 Amy 有很多 hobby， 就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收集那个 Starbucks 的那个 You Are Here Version 2是吧？那个
对 V1 V2
的那个 Max。 就是城市杯嘛、
哦、嗯，
然后就是他超认真，我们当时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室友嘛，就是我们 share 一个房间，他有一个床，我有一个很小的床垫摆在地上，然后旁边一整面墙都是 Amy 收集的杯子然后他还会就是跟世界各地的杯友们 trade， 就是那些不同的杯子、
哦、
然后还会炒作，就是因为每个杯子的那个因为 supply and demand 不一样，就是价格不一样。那我记得当时就觉得印象很深，他会因为台湾的杯子好像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就是还蛮稀缺的吧，就是他就会从台湾、嗯、还 recruit 他妈妈去坐火车去不同城市收杯子收杯子以后都寄过来，他还给他妈拍视频说怎样包那些杯子，然后寄到美国，然后他就在网上卖什么拿两个换一个什么非常稀缺的加拿大某个地方的杯子啊什么，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你真的好厉害，现在还一样觉得
像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几百个杯子、
嗯、哇因为超多杯子真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当地有什么You are here 那个 Starbucks 杯子，你要表达对这个节目的喜爱，也可以寄给你。
我老公跟我妈听到这个会很惶恐，不要再寄更多杯子，
不要再寄了。哎，Amy 有很多很多趣事和 feature， 很难概括的一个人，我觉得非常 infinite。
对我那时候爱收集这个杯子，喜欢到。我那时候去第一个工作上班，然后我们圣诞节生交换礼物，我们公司 CTO 去 eBay 上标了一个200多块的杯子送给我，因为那个杯子一出一发行以后，它就因为它印错了，它做错了 production error， 所以就卖两天就不卖了，然后全世界的杯友就疯了一样的，我就要那个印错的，然后
天哪，
对，然后我的 CTO 就去 eBay 上标过来送给我。我一开始打开我还没有发现，我就想，嗯，这就是那个30块的那一个。结果他才看清楚一点，然后我 CTO 去爬 forum， 发现就是这一个最贵，然后他去标了那个 B1 的给我。他说：“你看，这个是有 mistake 的那一个。”
哦，好感人，
我也觉得。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小贺来跟我们聊天，给大家介绍 data labeling 这个神秘的产业。大家要是有兴趣也可以去报名，赚一点外快，我觉得还不错。
嗯，
去体验一下，算是一下体验一下 LLM 背后的生活。
嗯，
厨房小妹的生活。
厨房小妹的生活。对，要怎样愿意从本来是主厨到我想去做做看厨房小妹的工作，其实心态要非常好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做它也是一个，就是做这种事情是一个humbling experience 嘛，就是
对、嗯、对，
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这些工程师是 data scientist， 平时我觉得是在整个社会中比较我们是被宠坏的人啦，所以我觉得要去接地气啦、嗯、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